各位师兄好，有没有修行问题？如果没有修行问题，我们就学长沙景村的僧问南泉道：“三世诸佛不知有，离奴白姑却知有。为什么三世诸佛不知有？”师曰：“未入鹿苑时，犹叫癣子。”曰：“离奴白姑为什么却知有？”师曰：“汝真怪的一啊！”这个如何是平常心也做了，三尺线也说完了。问曰：“动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师侄陆住曰：“何不问大事？”我们经常说，咱们祖师不是说了吗？寂照照寂，经常说的是湛然本体，对吧？寂照照寂，如诸土光，还照本体。寂照照寂，切记用力嘛，就是湛然寂静啊，这是形容本体的，本体是根儿。然后呢，动用啊这些的，这是属于是哎法王的苗。我们有的人说的，我只要静不要动。哎呀，定力不行，我只要静不要动，动也没什么不好。寂这个地方是本来如是的这一种的，它是没有什么东西的这种的寂，它也并不存在一个寂或者一个定。所以他说的是动和静，寂是法王根，动是法王苗。那这个法王到底是动啊还是不动啊？打了一下陆柱，问问他，是说陆柱不动吗？不是的。打一下陆柱，什么是法王啊？法王啊，你躲都躲不开。就像你看陆柱一样，你能躲得过去这个陆柱吗？陆柱就是像那个大殿呀，那撑大殿的那两个圆柱子，那叫陆柱。再看这个，师以养山玩月次，养山曰：“人人尽有这个，只是用不得。”师曰：“恰是欠汝用。”山曰：“你怎么生有？”师披胸一踏，山曰：“直下四个大虫，自此柱方称为村大虫，长沙锦村嘛。”他和养山在那赏月呢，然后养山说了：“人人都有这个，只是用不得。”师曰：“恰正好是欠你一用。”对呀、啊，就是对，是欠你的用呢，你正好是用不得呢。老师翻译的是正好，那请你用。然后养山说的是，就是你怎么用？也就是人人尽有这个，只是用不得。然后长沙就说了：“对，你就是用不得。”养山说：“好好好，我用不得，那你怎么用啊？我用不得，你怎么用啊？”他当胸一踏，养山爬了起来说：“哎呀，我的妈呀，简直是个大老虎一样。”从此以后，人家就称祝方称他叫村大虫，村大虫，大虫就是大老虎的意思。以前的时候，好像齐老师在新中心的论坛上，我们不是我们，是前辈的那些新中心的师兄也称老师叫大虫。问：“本来人还成佛也无？”师曰：“汝见大唐天子还自割，还自种田割稻吗？”曰：“未审。”是何人成佛？师曰：“是汝成佛。”僧无语。师曰：“会吗？”曰：“不会。”师曰：“如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地道什么？”这个人是启发性质的，本来人还成不成佛？大唐天子他还在那割稻吗？就是你还用成佛吗？成佛是什么呀？还用得着吗？那未审什么人成佛啊？那要是都没有必要成佛，那什么人能成佛呢？你成佛，那他就没什么说的了，给他噎住了。会不会啊？不会。然后他就说了：“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什么？”有个人摔倒了，他因为地他摔倒了，然后就依着地起来了。迷也是在佛性这迷的，觉也是在佛性这觉的，迷也是你迷，觉也是你觉。那你说你是什么呀？
老师，能问一个问题吗？就是在上面一个公案，就刚才再往上面一个，何不问大事？对，就是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带入一颗西进西江西江水？这个有是不是有点像？
不是的，这个不像这个，这个有点像一个最简单的，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百子树。
这
个跟那个有点类似。
那个动是法王苗，这个跟那个法王根是不是就是一个体一个用呢？
当然了，你可以说一个是体一个是用。那这个法王他到底是体啊还是用啊？你说到你王成的时候，你现在是体还是用？
对，那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听。
那你用的时候你就是比如说到你王成，你说现在你是你的用，那我要问了，现在是你的用，你给我说说啥是你的体？难道你用的时候没有体了吗？
对，这个不好回答嘛，那就是带入一颗心境。
那都是不好回答的，人家产生的问题都是这种，先设一个不好回答的噎死你，都是这种的。你说你王师兄是个用的话，那你的体哪儿去了？对不对？因为体和用是同时的，所以说你是什么？对对对，你说是用是不合适的 没有是不合适的，因为什么呢？您的体也没有湿啊，说是体，说是体的话，那谁在说话呀？对吧？
嗯嗯嗯。
现在就说了，动和静这两个都是，那到底是动是静啊？这动和静这两个就是全都是这个海印放光啊，对吧？动和静都是，那到底哪个是啊？到底哪个是啊？动和静两个是相对应的呀，相对立的呀。到底什么事啊？说什么动和静啊？说什么动和静啊？触目的都是，所以说问问这个何不问？那就是说这个动和静有一个根本的，这个根本的是啥？哪个都是根本啊？哪个都是根本？所以他随手一拍露柱，你去问这个露柱去吧。
我明白了，没有了，我这个清楚了。
公案这个学习就是要问，问了就知道你大概是什么情况。要是不问，光讲一点意思都没有，简直是想死的心呐、啊。你就像那个仰山就问长沙锦村，仰山就问了，那你说说你怎么用啊？长沙一脚把他给踏倒了。长沙怎么不说哦，哪个是体哪个是用，我现在喝一杯茶，这就是我的用。我喝一杯茶，我现在把茶叶放下了，不管是喝茶的我还是放下茶杯的我，这个我就是我，这就是体。是这样说吗？人家没这么说，人家当胸一踏。为什么当胸一踏呢？
明白明白。
你要是明白也当胸一踏。这个喝到油叫写字，这个是说他师父的长沙锦村呢，他是师从南拳，南拳呢是很了不起的，南拳呢是马祖的高徒啊，南拳斩猫的那个南拳马祖高徒。所以呢三圣这个他师父是南拳，人家就问了，三圣是灵济的弟子嘛，三圣就令秀相作问，南拳千化向什么处去？师曰，石头做沙弥时参见六祖。秀曰，不问石头见六祖，南拳千化向什么出去？师曰，教司寻思去。秀曰，和尚虽有千尺寒松，但无抽条石笋。师默然。秀曰，谢和尚答话，师亦默然。秀回举思山三圣，三圣曰，若那么游胜临济七步，然虽如此，更待我更厌看。至明日，三圣上问，承闻昨日和尚昨日答南拳千化一则语，可谓光前绝后，筋骨罕闻，失意漠然。这是一个笑话，这个笑话特好玩。这禅师之间，你们不要觉得学佛是多可怕的事，你知道学佛特好玩，乐死你。这个是三圣来搞了，因为什么呢？有的人呢，老是问，哎，你师父啊，有的时候他说，哦，我师父做牛做马了。有的时候说，你要骑不骑啊？你要骑就骑，要下就下。这一次又让一个人去问了，南拳千化向什么处去啊？石头做沙弥时参见六祖，打一歇后语是啥呀？秀就说了，我不问的是石头参见六祖，因为人家以前就知道嘛，石头做沙弥时参见六祖，有个人就懵了，啥意思啊？他就说了，石头参见六祖不是说了吗？叫一寻思去嘛，你寻思吧，寻思吧，按照我们现在说法，你寻思寻思。你看那个河南话、东北话都有这种说法，你自己寻思去。所以石头就是你自己想呢。这个秀啊，秀上座他知道那个长沙锦森会这么问，他就说了，你不要跟我说石头做茶迷参见六祖，我不管石头，我也不管六祖，你就告诉我你老师南拳千化往什么地方去了。长沙锦森说的还是说叫他寻思去。这个秀就不高兴了，秀都说你就是老师让寻思这么说，这多没意思啊。这个就想要刺激他呀，因为什么呢？三圣令秀上座去问，就是三圣让中间的一个人递话给他，是要考验他的，考验他了，看他怎么答，回去要传给他师父的，我就是要看看你怎么样。这个长沙锦森他就很会玩，我就不让你看是怎么样。所以他说，你石头参见六祖是什么寻思，让我寻思，我不寻思，我就让你给个明白话，你不要跟我说石头，你也不要跟我说六祖，你给我说个明白话，你师父到底去哪儿了？他就说你寻思。然后这个秀一看他还说寻思，秀就刺激他呀，哎呀，和尚啊，你这个人定力很好，非常的高峻，但是呢你没有那种抽条石笋，且无抽条石笋，抽条石笋到底具体的是什么我倒没有查，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看你就是你只会那么喊，你不会活泼呀，你这不活泼呀，你太死板了，我问你怎么都翘不出来你的嘴，我怎么都翘不出来你的嘴，你这就没意思了，对吧？你要得活泼呀，对吧？你看人家赵州，对，问你是如何是佛性，赵州说狗子有佛性，再问如何是佛性，赵州说狗子无佛性，人家赵州都能转来转去，到你这儿你看你死活的牙缝那么紧，问你师父向哪儿去，你就是寻思，你这不行，你这就是你虽然是定力好，但是你这就是活泼不够啊，就这个意思，刺激他呢。但是呢，而且他刺激他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见性的话，你虽然有这个体，你这个地方非常的稳固，但是你的用处你不行啊。你就不会去弄人儿，那怎么能行啊？ 人家禅师是有用的，比如说我记得是谁啊，我记得好像是林济岩头就说，岩头说的是怎么接人，那个禅师是有用的，禅师的用处就是怎么接人，人家问你一个问题过来了，你应该怎么样啊，一刀子把他扎到心脏上，一刀子给他戳死，这就是好手。你要是戳了好几刀没给他戳死，那就是你的用处不行，就说你但凡要扎人就给他一刀子捅到他心脏上给他扎死，这就叫他的用，让他死得透透的。禅师的用是这个，所以他说你看看你这就是你要不然你喝，你要不然你打，对吧，要不然的话你反问一句什么的，你看你说叫我寻思去，你这用处不行。但是呢人家长沙照样不搭理他。秀上座又说谢和尚答话啊，谢和尚答话，也就是说你别以为你没说哟，你这个默然也是说哟，那我就谢谢你，你还是有个答话，你有个话可答，这已经是落了。就像是啊，和尚你好伟大呀，就这么说了一句，就是谢谢齐老师，谢谢你给我开示。那齐老师有什么可给咱开示的？齐老师又有一个开示给我们，那不是霍霍了吗？我们自己没欠少什么，还要齐老师开示吗？所以他说谢谢齐老师开示，就是谢谢和尚答话，就是刺激他呢，想着他肯定应该再说个什么，莫办我好，别说我答了，我可没开过口。对吧，想着让他说这些话，想着刺激刺激他。但是呢这个长沙锦森还是不搭理他。你看前面说的是你寻思去，你看看你只有这个，你虽然是很高峻，但是你不会教化人呐、啊、不会作弄人呐、啊。然后他默然，然后说哦，这个默然就是你的答话，这就是你的风格，谢和尚答话他还默然。他就是这个秀上座没有从长沙锦森的嘴里头跳出来东西。回来跟三圣说了，师父啊，哎呀你看看我没撬出来东西，他怎么都不搭理我，就让我寻思去，我怎么激他，他都不上我的当。然后三圣说，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游圣临济七步，游圣就是他临济是啥呢，临济是有问必有答，要是这样的话他怎么都不上当，哎这好玩，他怎么着都不上当，你从那你想看看他什么风格，你看不出来，那我就不信，我非要去试试他。我再试试他，我看看我能不能看出来的什么风格。第二天三圣就问了，听说昨天你答你那个师父牵话的一则语，哇塞，这则语答的光前绝后，金鼓喊门呐、啊。然后他照样默然，他就不搭理，这是把三圣跟那秀上座，三圣跟秀上座他们两个就是来搞他的，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他不是真正的学人。他不是真正的，就像有的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的来挖坑呢，故意的就是来问齐老师是找茬的。不管你答什么都说的，哎呀你这是瞎答，你这是错的。来找茬的人家一早看出来，他就不搭理他，他怎么都不搭理他，可好玩。这里头用了好几个手段。
老师我想说一下。
嗯嗯。
这个你看他这个诗三次默然。
嗯。
第一个默然我在想，其实就是否定他嘛，第二个就肯定他，那就说明就是不做两边。但是我在想，就是最后那一个，就是三圣也在讲，就是也是肯定他嘛，就是相当于光前绝后，但是他还是默然。这个第二个默然和第三个默然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我在想那个心态啊。
王成啊，你就比他强得多，人家随便问个你什么，你都问一答十。
是
的，这个一样和不一样相差多远，你明白了和那个糊涂相差多远，你要是从一个糊涂变成了明白，你迟早这个明白会过不去关。就这么说吧，我们说明白了这个龟毛是没有的，还是我们明白了这个有龟毛是无色的，还是不明白龟毛是无色的，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那压根都没有一个龟毛，我们在这谈是明白了它是无色的，还是不明白它是无色的，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糊涂跟明白在龟毛跟前，它就是这是一个龟毛，你对龟毛你是要糊涂它，你还是要明白它，所以明白跟糊涂是一样的，明白跟糊涂两个就是一样的，你不用再另外说一个一样的，你这个一样和不一样也是一样的，对和错也是一样的，凡和圣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属于龟毛类的东西。乌龟有毛吗？就属于这一类的东西。
好的，老师。
僧问如何是文殊，墙壁瓦砾是，如何是观音，音声语言是，如何是普贤众生心是，如何是佛众生色身是。问河沙诸佛体皆同，何故有种种名字？诗曰，从眼根反圆明文殊，耳根反圆明观音，从心反圆明普贤。文殊是佛妙观察智，观音是佛无言大慈，普贤是佛无为妙行。 三圣是佛之妙用，佛是三圣之真体，用则有恒河，有河沙假名，体则总名薄伽梵。这个我觉得倒没啥太多讲的，往下看吧。这个长沙锦村咱们前面说过，他呢不光是禅宗有风格的，而且呢他教下也蛮有这种，就是教底教下风格的，就是有蛮有教下功底的，他有这个教下的功底儿。然后有人就问他这个理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色就是咱先不要看下面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空和色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认为是色和空，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心空不空啊，我们的心不空不行啊，我们经常这么说，但是空到底是什么？看看长沙锦村老僧记，爱处非墙壁，通处没虚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来同。爱处的地方也不是墙壁，通处的地方也不是虚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来同。哎呀，这禅师啊，是不是都有毛病啊？爱处不是墙壁，通达的地方也不是虚空，这说的都不是人话，不是墙壁爱，那是什么爱呀？通不就是就像是那个水管啊什么的，它要是通了，那肯定是中间没东西啊，这是啥意思呢？这个人不具备常识逻辑吧？又曰：佛性堂堂显现，住性有情难见，若悟众生无我，我面何如佛面？佛性一直在显现，但是呢你有所著着，你有情实意解，这就难见了。要是悟压根就没有什么众生，那我面跟佛面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没有什么问题吧。问：第六第七识及第八识毕竟无体，云何得名转第八为大圆净智？师释记曰：七生一意灭，一灭持七生，一灭灭一灭，六七永无牵。第七、第六、第七、第八识毕竟是不可得的，为什么又说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咱们有没有这个疑问啊？师释记曰：七生一意灭，就是一灭持七生，一灭持七生，这里面哪一个灭了？其他的七个都灭了。一灭灭也灭，真的这种的灭啊，是连灭也没有，它并不存在一个生一个灭，一灭灭也没有，这是说的是寂灭，这是说的是生灭灭已，寂灭现前的这个一灭灭一灭，六七永无牵，六七永无牵就是六和七，它并不是什么，它并不是就是从一个东西实际有一个转变，不是的，不是实有一个六七然后实际转变了，不是的，我们从虚幻中，从那个误会中恢复过来了，那个误会啊，那个八十就是一种误会，恢复过来以后呢，恢复过来以后也不断灭，那个八十对应的有四种智，四种智也是因缘，也是因缘幻化的。接着往下看，蚯蚓断为两段，两头去动，未审佛性在哪头？妄想做什么？其动如何？汝其不知烽火未散。这个回答就很贴近心中心的了。蚯蚓断成了两节，两节都在动，佛性在哪一头啊？你打什么妄想啊？两头都在动，那不是四大分解还没有分解完吗？烽火未散，这个就是从教理上给你推断出来的。蚯蚓断成两段，两头去动，未审佛性在什么头，在哪个地方？佛性自然是在你这儿啊，你打什么妄想？你打妄想，佛性被妄想遮蔽了。我们的人一般都考虑佛性到底这个蚯蚓的哪一段是妄想，从来不考虑在自己这儿。如何转山河国土归自己去？如何转的自己成山河国土去？曰：不会。师曰：城南湖南城下好养民，米贱柴多足四邻。僧无语。师释记：哎，这个释记就不好玩了，不考虑这个释记才好玩。如何转的山河国土归到自己这儿呢？如何转的山河国土归到自己这儿呢？把山河国土都归到你这儿啊，山河国土没在你的心外呀，何不把你归成山河国土去？不明白。湖南城下好养民，米贱柴多足四邻啊，这个地方啊，湖南这里啊，好，很好养人的，米也便宜，柴也多，那四方的邻居都能够足。也就是你担心什么呀？你非要把国土转为自己，把自己转成国土，自己跟国土这两个不是两样东西啊，你转来转去干什么呀？哪个都是自己，或者说哪个都是国土，你担心什么呢？师兄们担心啥？后来师释记曰：谁问山河转，山河转向谁？圆通无两判，法性本无归。山河国土跟自己他们两个是分成了两个，圆通这个地方上不是这么分的，不是说的山河国土是这边，自己在那边，你还是归，归什么归呀？你当体就是， 你这真是躲都躲不开，你归什么呀？湖南城下好养民，米贱柴多足似林。你归什么呀？我们说以净土为归，下一句马上就是现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新中心就是这两句话，以净土为归，现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你归吧，你归哪儿去啊？华严做主问：虚空为是定有，为是定无。是曰：言有亦得，言无亦得。虚空有实，但有假有；虚空无实，但无假无。曰：如和尚所说，有何教闻？是曰：大德其不闻，首楞严闻，十方虚空。这个里面啊，是虚空啊，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虚空是那个有还是没有？有的人说虚空是没有，有的人说虚空是有一个没有。所以说虚空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有的人说它是即微色，所以虚空是定有还是没有？然后说，你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也可以。当说虚空有的时候，说这个有啊是假有；当说虚空没有的时候，说它实际上啊，它就是假的这个没有。说有的时候是假有，说无的时候是假无，这说了不是等于白说吗？你这不是胡扯吗？对吧？你可以说它有，你也可以说它没有，你啥意思啊？你比如说吃饭吧，你到底是就是说的是你这是有米饭吃还是没有米饭吃啊？你怎么到这说有米饭吃也可以，没有米饭吃也可以？然后说有的时候是假有，没有的时候是假没有。你这你说了半天，这不是车轱辘话？你怎么这随便这么说呀？你给我说清楚，说明确啊！所以说，那你这个有什么教文没有？所以说禅师啊，人家不是随便说啊，他马上呢就说了：大德其不闻，首楞严经云，十方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银点太清里，其不是虚空生实，但云假名。十方虚空在你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就像一小块云彩，就像广阔的天空中的一小片云彩。那就是说，这个虚空啊，这不是生的时候虽然有这个虚空生了，但是这个虚空生实际上是并没有生啊。你看看人家引的教义引的是特别的漂亮，这教下的这功底儿啊，不是一般的功底儿。你像我们新中心的师兄，你有什么教文呢？去，呸，打他一下子，但是没有这样的功底儿，你人家的教下的功底儿好。然后又说了，还有一个。又云：汝等一人发真归元，十方虚空悉皆消云，岂不是虚空灭实，但灭假名？刚才说的是虚空生的时候，但生假名。虚空生的时候，虚空生的时候，并没有一个真实的生。然后一旦发真归元，虚空都消云了。虚空灭的时候，这个虚空灭了，灭的时候的话，它实际上的话，它也没有一个灭。十方虚空皆悉皆消云，时空虚空灭的时候，但灭假名。后面的这个。他还不算是那个灭假名，不过这样说也行吧。汝等一人发真归元，十方时空虚空悉皆消云，岂不是虚空灭实，但名假名？他这个时候说假名，灭的时候的话，他也并不是实有一个灭，并不是虚空灭了哦。他这个逻辑是什么呢？他这个逻辑是什么呀？虚空是不是实在灭了？并不是虚空实在灭了，是你发真归元了。你发真归元了，所以虚空灭，它并不是实有一个虚空，然后灭掉了，对不对？是因为你发真归元了，所以总结成了虚空生的时候诞生假名，虚空灭的时候诞灭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无是假无。又云，又问经云：如镜琉璃中内现真心相，此意如何？师曰：以镜琉璃为法界体，以真心相为无漏智，体能生智，智能达体，故云如镜琉璃中内现真心相。所以我说啊，有是假有，无是假无。后面又说了，那个经里面说的镜琉璃中内现真心相，这个镜琉璃中内现真心相，好像是华严经里说的镜琉璃啊，就是那种的镜的那种的玻璃体，那里头的真金像，那里头的真金像，那是什么呀？那虽然是非常的美轮美奂的，但是它还是一个玻璃体啊。此意如何？师曰：以镜琉体为法界体，为真，以真金像为无漏智，体能生智，智能达体，如镜琉璃中现真金像。这个地方我记得是有经文说的，稍等一下，我把这个经文找出来啊。我记得是华严经里有，就是当你的心啊清净的时候，那个佛就显现了。但是实际上这个显现也是一个体，也是一个玻璃体，大概是这个意思。镜琉璃中现真心像是什么意思？镜琉璃。是你的那个本体，真心相是无漏智，体能生智，智能达体，也就是真心相。真心相是用， 体是最关键的，但是呢这个所以叫体能生智，而智能够就是这个智能够就是这个真金像能够让你看清楚旁边的那个琉璃的形状，所以叫净琉璃中内现真金像，就是佛性这个本无生灭的这个地方能够启用万机吧。嗯，这个回答的也挺有意思的。如何是上上人的行处？上上人啊，上上人行处，那我们是摸索不着的呀，对吧？我们的这些人都是啥人呢？都不像是个啥人。上上人在什么地方行？上上人如何是上上人行处？如死人眼。为什么会打死人眼呢？再看看上上人相见时如何？如死人手。死人的手见什么见呀？见了之后要握手吗？见了之后不握。没有什么，上上人行处就像死人眼，他要走路啊就得先看路才能走路，我根本我都是死人眼，我看不着路我怎么走路。上上人先相见要握手，就像死人的手，我怎么握啊？善财为什么无量劫有普贤身中世界不变？师曰你从无量劫来还由得变否？曰如何是普贤身？师曰含元殿里更觅长安。这个就是应该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吧，可能是有一个就是他无量劫游那个就是在普贤的身里头游啊游啊，想把世界找遍，在普贤身中啊把世界都游遍，他就是想把普贤的身游遍，他就是怎么也游不遍。然后他就说了，你无量劫过来你游遍了没有啊？如何是普贤身？如何是普贤身？那普贤身里面怎么游都游不遍普贤身啊？含元殿里更觅长安。这句话里面就是这句话大家知道的很多，就是长安的那个长安的皇宫里头，你都坐在长安的皇宫里头，你还说哎呀长安在哪儿啊，你都坐在饭桶里了，你说啊我好饿呀，你都坐在水里了，你说哎呀我要渴死了，就类似于我们说的骑驴找驴。如何是学人心？进十方世界是你的心，进十方世界都是我的心，那我的身着在什么地方啊？我的身都没有地方着了，哎，这不就着了吗？这不正是你的着身处吗？那到底什么是着身处啊？看那个大海水深又深，这无量无边的这些种种种种的全都是你的着身处啊。我不明白，哎呀这些地方就是天海阔天空啊，平鱼跃啊，鱼龙出入任生沉啊，这个世界多广阔，去游吧，怎么游都游不出去，游不出去佛性的，你放心吧。你看看人家禅师的心态，你看看人家的气量，要不然解脱道怎么这么有魅力呢？你以为光是修修修修修定定定定定，你以为光是这啊？有人问和尚，即随因缘答，无人问和尚是如何。师曰困则睡，见则起。曰叫邪人做陌生愧，会夏天赤骨立，冬寒须得背，这是不是养生准则呀？有人问你，你就随他的问来答了，然后没有人问的时候怎么样啊？没有人问的时候困了我就睡啊，身体好了我就起来啊，这啥意思啊？哎呀夏天的时候的那个赤骨力，夏天的时候我那个有力量就可以少穿衣服，到冬天的寒的时候呢那就得穿被子了，这禅师怎么答的一点都不高深呢？这禅师是在干啥呢？禅师是不是不关照啊？你们都不质疑质疑，哪个是体哪个是用，哪个是性哪个是相，他是执着了还是没执着，你们也不问。问王僧迁化向什么处去也？师事记曰不识金刚体却唤作原生，十方真寂灭谁在复谁行，体用各人各中若了全无事，体用何妨分不分，碰瓷儿的无事生非，长沙不落套，长沙三次默然未必作家，敢于虎口横生方为大手笔。哎呀这个王师兄认为是这个话说的敢于虎口横生，虎口横生惯了，你就像那个林济纵横这个杀夺非常的活泼非常的泼辣，但是呢碰到一个你怎么都撬不开他嘴的也很好玩啊。就像是什么呢？就有点像那个就是有理说不清的那一种的，就你任你在虎口，任你在横身，任你再怎么折腾，人家就是不搭理你，你不是气死你吗？不好玩木头人啊，要分几种啊，王怀君，不好玩木头人，但是呢你看再加上旁边的那个人，木头人从来都不好玩。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有的人要玩木头人的游戏啊？因为旁边的人动来动去的，旁边的那种动来动去的跟木头人他两个一相辉映就好玩的很了。 你看看那个三圣怎么来回折腾，秀上座怎么来回折腾就好玩了。而且他折腾的那些，一般的人都忍不住的。上一句你还是不会，普贤身是佛性嘛？延续这个五灯会员这一类的东西，禅宗的这一类的东西，不可能离开佛性说话的。他干什么都不会离开佛性，不像你根本都不考虑佛性，你天天在考虑啥呀？圆融上来了，这日子过得不错呀。笋抽条就讲长成竹子了。抽条食笋，就是你呀，不活泼，不能够长成那种竹子，还是普话有意思。普话就是那种的，从来不说话，不是踢踢，不是踏翻桌子，就是翻跟头走。花丛过，哎，对对对，人在花丛过，片叶不沾身。转自己成山河的那一个啊，好好，如何转山河大地的？我看看啊，如何转自己成山河大地？如何转得山河大？如何转得山河国土归自己去？哎，这个我看对于李唐飞来说挺好的呀。如何转的是那个山河大地归自己去？你何不把你自己归成山河大地去？这个特别的针对李唐飞的那种心态。李唐飞每天呢都是在那忧国忧民的，你就别忧国忧，不光别忧国忧民，把自己也转成那种的山河国土。把自己转成山河国土是什么意思啊？别把自己当个事儿，把自己当个土，这当个渣渣。给他一脚踏倒，那就不存在把山河国土转成自己了。你现在既然是渣渣，你何必把山河国土归成渣渣呢？如何把山河国土归成渣渣呀？没必要啊！王僧迁化向什么处去？眼若达多，眼若达多是一个人名。眼若达多照镜子的时候，他发现镜子里头有一个他，他就说：“哎呀，我的头在镜子里头，那我不是没有头了？”他就去找自己的头，然后就找着找着找得可疯了。实际上他不知道，他一的头一直在向山河国土去，深深海底行吧，深深海底行说的太好听了，就扎扎去扎过去就行了，自己是个渣渣就行了。既然你是个渣渣，我也不配，你也不配听什么答案，我的答案给渣渣说干什么？就这样就行了。王僧迁化向什么处去？不识金刚体，却唤作原生十方真寂灭，谁在复谁行？王僧啊，迁化。王僧迁化往什么地方去啊？你要是不知道体，你就看它缘生缘灭，缘生缘灭，看它有生有灭，实际上压根儿就没有生灭，这就叫十方真寂灭。哪有啊？哪有人在？哪有人走啊？你以为是王僧走了？我看是你走了。诗赞南泉真曰：“堂堂南泉，三世之源，金刚常住，十方无边，生佛无尽，现已却还。九一南泉有投机记曰：”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今日还乡入大门，南拳亲到变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头惭愧好儿孙。全答曰：今日投机事莫论，南拳不到变乾坤，还乡尽是儿孙事，祖父从来不出门。他在那儿就是说的是投桃报李似的，要那个什么呢？要给南拳擦鞋啊！好感动啊！哎呀，现在总算是还乡了，归家了，归家了。哎呀，亲自尝到了南泉的这个道，而南泉的道实际上遍天遍地呀，法法分明，全都是祖父啊！好惭愧，好惭愧呀！南泉说：“你不要考虑今天投机的事儿啊，我跟你说，南泉这儿没有道变乾坤，南泉这儿可没有道变乾坤，还乡尽是儿，你还还乡了，你还归乡了，你还有个乡可归呀、啊，早着呢，尽是儿孙事儿，祖父从来不出门，你爷爷我没出过门儿，不是你我，就是说的是你就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才是你啊，佛性啊，佛性这个东西哪有还，哪有还，哪有是见到了没见到？劝学记，万丈竿头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游。禅师答愿南泉去，满目青山万万秋，满目青山万万秋。哎呀，我嘞个天呐，还是那个什么，还是就是说的是赞南泉的。赤肉团上有一位无畏真人，师因有记曰：万法亦如不用减，亦如谁减谁不减？如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来同个眼。借着松竹记曰：千年竹，万年松，枝枝叶叶尽皆同。被曝四方玄学者，动手无非触祖宫。你动手去砍竹子吧，你砍着了就是碰到祖。